刚刚这个主题冲破时空的限爱哈，如果从确实从经文的内容来看，可能会说看到说哦，这个仙人用手去摸善财童子的手，然后善财童子的手，哎，就善财童子就看到什么？看到十方时间跟空间的哈，菩萨要无限的精进，对不对？从经文确实他是这样描述嘛，但是重点是精进的，那我们也可以用另一个比较，就是比较不要那么神通化的描述方式，对不对？因为确实啊，如果你用这样，你重点如果跑到那边，会觉得哇，怎么这个神通力不可思议哈。用一个方向去想的话，哦，会不会是这个仙人，哎？告诉他，告诉善财童子，或者说让善财童子体会到，哦，原来行菩萨道要怎么样，要经历无限的时空。那善财童子也接受，也相信了，对不对？这样就比较符合我们一般可能比较可能产生的情形了哈。当然，我不否认那个大智慧者或大神通力存在的。不否认有这样的人，但是如果我们 把他用比较人间化的表现，善财童子他真的接受要怎么样无限的时空的努力，才有办法成果。所以一旦接受了，那就是努力苦干实干嘛，就是努力精进， 就这样就接受了。那等一下下一个主题又更怎么样，更会觉得很难信受，什么既然教善财童子去跳那个火坑跟跳那个刀山，你想想看，哇，这怎么会故事演变到这样，好，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刀山，就是确实有描述，下一段会有描述这个有刀山，有猛火，有大火，那这到底怎么来理解刀山跟大火？好，那我们看一下56页、57页哈。好，那下一个主题叫烽火连天。好，烽火连天。好，那这个烽火连天哈，就是我刚刚讲的哦。你看57页中间，好，就是这个苦行者哈，这个苦行者叫胜热啊。你看57页的中间，胜热跟他的同行者。踏着高峻的刀山跳入火网去，就你如果把刀山跟火都解释为真实的刀、真实的火，那就很难理解哦。而且不只是他们跳，他还叫善财童子要跳，善财童子就觉得怪怪的，怎么叫我跳到火里面啊？人生难得啊，不学佛法怎么往那边跳呢？哈。好，那接着就有这个，有这些天人呐，这些天人来说，哦，他们都受到这个，这个胜热苦行者的感化了，都出来替他说话了，好，那这一段我们一样先抓重点，请各位看62页，62页的倒数第四行，好，各位有没有看到？不爱性空的般若中，为解脱众生的苦痛，上刀山入火坑，才是菩萨的快乐自在。有哈，那这个就是无尽轮解脱门。所以上刀山入火炬，这个应该是指什么？众生的苦痛。好，我觉得导师有要把它怎么样，稍微用比较合理的方式，或者，跳脱开那个，跳脱开这种印度的比较神话式的描述方式了哈。好，那上刀山入火坑。我觉得也跟什么，跟导师一开始的标题很有关系，或者一开始的段落很有关系。好，请各位看一下57页，回到57页。 你看导师的标题用烽火连天哦，烽火连天。好，那一开始哦，这个烽火连天，他一开始他说什么呢？好，善财，听说伊莎娜的情势不太安定，啊，而且在狂热的骚动，啊，好，所以我觉得导师一开始了，就刚刚那一句话哈，为众生的苦难，哈，众生的苦难，众生的痛苦来上刀山入火去，啊。那这边是说，哎，局势不太安定，啊，通常呢，通常我们对局势不太安定就会有什么烧杀掳掠，有没有？就会你会看到火啊，哈，不稳定的地方就会有烧，就会有刀啊，哈，有杀来杀去啊，哈，刀光剑影。所以我一开始也对，哎，导师立这个标题会不会是说，啊，会不会是说，哎，那个地方有战乱？所以上刀山入大火，会不会说是就是在战乱当中去帮助众生？哦，好，为了帮助当时那些众生的苦痛，哦，好，会有觉得哎，导师有这样的味道了哈，哦，当然没有非常明显哈，哦。好，接着我们看这个内容哈，哦，请看57页的内容。那57页的内容一开始，除了刚刚说一下导师说到动乱，哦，不太安定之外，那这个是导师说的哦，这个经文里面你看不到 哦， 哦，嗯，好，接着那看到善财童子57页第四行，看到这个圣热，哦，圣热这个苦行，哦，苦行者，好，他不顾一切苦痛中修行，在苦痛中修行嘛，哈，嗯，好，那也是榜样了哈。好，那下面说满山满谷的大火，好，形成大火网。那大火中还有白刃相接，组成剑树跟刀山的高峰。啊，那圣热跟那同行者踏上刀山，跳入火网去。好，刀山跟火网似乎是他们的安慰。你到这边会觉得怎么那么奇怪，真的就是外道，哦，啊，确实了，确实我觉得 这你要 理解外道，在印度的外道他们确实有用这种疾苦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业力，哦，譬如我们常常听到，欸，他在大太阳底下有没有前后左右都用那个猛火，啊，自己又在 大太阳底下在那边让自己受苦，他觉得这样可以消除那个业力，他业力可以加工了，啊，哦，你过去的恶业可以加工，然后让那个痛苦，你受痛苦就是受果报了，哎，这样业就可以消除，哦。那另外印度的外道也有什么，你听有没有听过，甚至到现在都还有那个外道他就睡在钉床上面，有没有，然后就对啊，用这个刀，哦，用刀 来磨练自己，哦。所以如果从刚刚那一句话啦，猛烈的火可不可以解释成为战争？刀，这个有这个白刃相接哈，剑树跟刀山的高峰，这个也是描述战乱的情况。所以这些圣热跟他的同行者，啊，跳到火网里面，刀山跟火网是他们的安慰，就是在苦当中在救度众生了，啊，哈。好，那一样啊，一样接着57页的倒数第五行哈，好，那就圣热看到善财童子就跟他说，哎，你要学菩萨行哈，啊，不难，你要怎么学呢？倒数第四行，踏上刀山向大火直跳就可以满足一切。好，那善财怎么回应呢？怎么反应？57页的倒数第二行，善财就开始怀疑而且犹豫了。啊，那因为他善财童子是一直以来啊，前面都是受正法教的啊，他说的也很有道理啊，人生难得，见闻佛法，还有得善知识的指导，又难上加难。那登山刀山入火去会失人生啊，那失人生就 没有办法修行度众生啊，哈，所以他会觉得，哎，你这个外道会不会是恶知识反佛教者，哈，好，下一行，哈，好，所以会障碍修学，好，所以善财童子就准备要退下来，哈，好，这时候呢，开始有怎么样，有这些诸天都来替这个苦行者圣热啊来说话啊。好，我们看五十八页的哦，五十八页的第三行还是下一段哦。好，有梵天十千梵天在呼唤善财哈，叫他不要有这种不对的想法啊，不要有不好的想法。好，他说善财这是圣者的金刚般若光啊，他坚强勇猛的精进啊，就是他依于智慧而有这个坚强的勇猛的精进。好，那他要消除世间的贪欲邪见，解脱老死的部位。好，那下面了，下面人生难得，当然，但是生命是无限的，那一生是渺小的。好，他会觉得啊，你善财这样，你太为你这一生打算了。啊，你人生难得，见闻佛法得善知识，不要太专注一生打算哈。可以拉长时空的哈。好，那另外他梵天的哈，接下来就说明梵天的情况。好，梵天他们自以为是自在者，是世间的创造者哈，因为梵天他们就有以为他们自己是世间的创造者哈。好，但是哦，他们受到圣热婆罗门的苦行，刀山火光震动了我们哈，使我们忧惧。忧虑惊惶，寝食不安。好，那圣热婆罗门也呵斥梵天哈，好，凭什么说你们是创造世界、支配世界者哈？好，所以消除邪见狂慢啊，因为梵天就是有这个特质的哈，他以为他创造世界、支配世界，这是邪见呢。那既然他是世界的支配者、创造者，当然一定就是会有高慢啊，高慢心。好，这个是梵天受这个婆罗门哈，这个圣热婆罗门感化。然后魔王也出现了哈，魔王在倒数第二行。好，叫他不要怀疑善知识啊。那魔王他的特质是什么呢？他就是障碍别人的解脱啊，如果超出他的控制，他就会出来障碍。好，那59页第一行，好，隶属我的，隶属这个魔王的，就是善，就是自在，就是解脱，就是真理，哈，就只要是属于魔王的，就全部 OK， 哈，就自在解脱真理。请问一下，魔王他是哪一天的？你知道吗？魔王应该是他化自在天，我们不是有六欲天嘛，对不对？六欲天再上去是四个色界天，再上去是四个无色界天，好，好，所以它是六欲天，六欲天的最高就是他化自在天，它是他化自在天的天王。所以佛要成道的时候，有没有不是有魔王来考验他吗？就是这个，他是他化自在天的天王，就是六欲界天，六欲天天主。好，接着哦，接着一样，这个魔王也替这个圣热婆罗门说话哈。好，请看59页第二行，婆罗门苦行，刀边的光火光，使我们一切。所以你看哦，刀边的火光有没有？这不就是在战争的状态吗？哈，在征战的状态，嗯。好，那也让他们感到暗淡而动摇哈。可见这个战争应该是很大的战争哦哈，很影响很剧烈的战争，甚至惊动了这个欲界天哈。那如果用比较符合人间的描述，就是世间产生一个很大的剧烈的战争。 好，刀兵劫，然后这个圣热婆罗门跟他的徒众一直在帮助众生，好，然后天界也对于这个圣热婆罗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感到好，感到尊敬啊，感到不可思议了哈。好，接着五十九页，你看第五行有他化自在天，还有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是欲界的第六天最高的嘛？哈，刚刚那个魔王是他化自在天的天王。好，那有他化自在天跟化乐天。好，化乐天他就是怎么样？他有神通自在哦，他能够怎么样？他能够变化这个五欲妙乐哦，啊，来受用这个五欲妙乐。那他化自在天是怎么样呢？他不需要，他化自在天不需要化五欲的乐，但是他就能够享受。他享受谁的？他享受化乐天的欲。意思就是说了，他要享受不用自己做，他只要怎么样化乐天做出来的欲乐，他就能享受。知道差别了哈？化乐天他能够变化出五欲妙乐，他还要努力去变化五欲的妙乐。他化自在天不要，他不需要做这个努力，他就能够受用他下面那一天化乐天的变化，去受用他。好，简单的说了，他化自在天有一点是全家就是我家了，有没有？他可以受用嘛？他可以受用啊，他不需要去经营全家啊，全家就是他家了啊。好，那基本上你看下一行哦，就是利用他人而得到自在，物欲的欲乐，这就是他化自在天了哈。好，下一天斗率天，斗率天也说哈，斗率天他也说这个好，斗率天的状况我们看一下，稍微可以看一下斗率天他的状况在下一行，我们落在自我的解脱当中，好，而且少欲知足。好，所以斗率天他也叫斗率天也叫什么天？知足天啊，斗率天也叫知足天。好，所以在自我的解脱，少欲知足啊，受了虚狂知足的蒙蔽啊，不再为无限的光明而努力。好，那也受到苦行的启发啊，好，了解少欲知足的真谛啊，获得无限欢喜。接着应该是夜魔天，但是夜魔天没有出现，所以就再往下三十三天跟他的眷属啊，三十三天就是第四天啊，天第四，我们说停工啊，停工就是三十三天，三十三天的天主，那三十三天在下面就是四天王天嘛哈，所以四天王天、三十三天，还有刚刚我说没有出现的夜魔天啊，第三个，再往上第四个斗率天。再往上化乐天，再往上他化自在天，这样就是六欲天。好，那三十三天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哇，天国的享受哈，荣华富贵很好，所以他们会很容易怎么样？骄慢放逸，很容易放逸在欲乐当中。那会有骄慢，当然那也是当然的，因为他们的荣华啊，他们的享乐好嘛，比别人高嘛，比别人高就会容易骄慢哦。好，请看六十页。好，那六十页我们看第三行哈，第三行这边说，好，这个三十三天还有眷属受到，好，圣热婆罗门的指导哈。一切无常演变中，过去的光荣瞬息的过去，未来需要现在来创造。这一句话也很适合我们现在的警惕了。你以前再怎么然后少年时代同概用过去的光荣，好，那很快就过去了。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创造我们的晚年啊，我们下一生啊，好，接着下一段，虚空中神鬼也都出现了，就是下一段，还有龙王，好，迦楼罗 前达婆、紧那罗，还有阿修罗，哦，都来了哈。好，那我们看一下阿修罗这边的说明哈。阿修罗在倒数第三行这边说什么？好，他们住在东洋，就是山脚下的海边呐哈。好，与天朝有着阴气的关系，但猜疑骄慢，欲贪。经常向天国进攻，掠夺，想掠夺了哈，想夺占天宫的一切。有没有听说阿修罗常常跟天地是在打仗？有哈，哎，这个是印度的这个哈天地是跟阿修罗的故事哈。那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了哈。不过哈，我导师对印度的这些神话哈。导师对这样的一个阿修罗跟天地士的两个王哦，两个王的战争哦，导师认为这应该跟印度的史实有关系。就是印度很早以前曾经有这种这种阿修罗跟天地士的两个国家的大战，然后这个大战呢，随着时间的演变就变成怎样？天国的战争，好，这确实是印度的情形。各位有听过印度有什么大战史诗吗？大战史诗，他们去看那个里面的内容描述哦，都是神跟人之间的对话或者战争。啊，去找那个地点哦，去看他的史诗里面的内容，找地点，历史上确实真的发生过大战，一场大战。也就是说，有怎么样人间的现实，但是随着时间的演化，随着表现者要表现出来这种活泼啦，这种比较华丽的状态，就变成天国的事情。这在印度确实一直有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读印度的经典，真的了，真的到后来都要回到什么印度人的这些他们的思维或者他们的文化，他们从历史这种表现方式。好，那接着我们再看阿修罗哈，那还有六十页有夜叉、罗刹哈，还有鸠盘陀。好，那这都是比较鬼夜叉的了哈，鬼类的。好，那鬼类就是他们吸人的血了哈，吃肉，还有连骨头也啃了哈。好，那这是鬼性了哈，鬼性。好，那另外接着到六十页的倒数第五行，空中又有天人在唱歌，在礼敬哈。好，那这些天人。就是之前受过大苦，受过大苦，受过这些贫穷困苦，然后后来，得到这个，六十一页倒数第二行，圣者刀山火网的光明解救了他们，使他们痛苦休息。好。所以他这样的表现方式，这样的表现方式如果用比较人间的表现方式，尤其天人，天人确实是受圣者的解救，在苦难当中受到圣者的解救，然后让痛苦可以休息。那其他的前面的什么梵天啊什么，那也可以确实是也受到这个圣者婆罗门感化的。的种种类的这种，种种类的人了哈。好，请看六十二页，好，六十页刚刚那些天人，他就说他们是从地狱底层升到天上，享受幸福的。好，所以他们就学跟着圣者婆罗门修学佛法，发菩提心。好，那。经过这些天啊，用天还有鬼神的表现方式表现出来的这些内容，接着好，圣者婆罗门 好，照样的登刀山入火坑，好，那善财也惭愧忏悔，好，那向这个圣者悔过，好，那也教导他说忏悔，有罪当忏悔，忏悔得安乐。好，那接着善财童子也大步走上刀山，投入火网。好，那觉得刀山跟火炬很奇怪，刀山火炬竟然那样安乐。好，那这当然你不一定要把它理解成为他真的去跳火了，真的去爬刀山了，就是跟着圣者婆罗门去解救战乱中苦难的众生了。那你真的帮助到人了，确实会得到这种安慰，这种安乐。好，所以最后刚刚有说到不爱性空的般若，为解脱众生的苦痛，好，才是菩萨的快乐。好，那接着就继续往狮子奋训城的慈行童女。好，那这一段的内容，这段内容我们对一下，稍微对一下今天发的讲义第10烽火连天。好，第一页这边有说到一样，我们从画线的地方看，好，游行到进求果，好，推求这个婆罗门。好，那下面四面火炬犹如大山，中有刀山高峻无极，从彼山上自投火炬。好，那下面好，那主要这个婆罗门，我们看一下梵天，我们看一下梵天怎么出来替他说话的。好，在这个比较下面，我们看有画线的地方，1、2、3、4、5，画线的倒数第5行，或者说直接第一页了，不看画线就倒数第7行，有没有看到诸梵天集自在天，好，众生主天等诸邪见天作如是言，好，我造众生，我为一切世间最圣，我为最上，我为第一。好，是诸天等见婆罗门修大苦行，五热自身，见如是语，各于诸禅不得之位来一其所。好，那婆罗门就以自在力说法，令灭邪见，舍离我心，发慈大慈悲，普度众生，长养菩提正直之心。好，这个是梵天，还有其他的天。好，那请看第2页。好，第2页第4行有他化自在天，那再往下有化自在天，再往下有看那个画线短短的地方，斗率陀天。好，那斗率 陀天他主要是少欲之主了。那另外还有33天阿修罗，好，他们33天就是浊乐，有放逸高慢，好，还有大龙夜叉钱达婆阿修罗，到第三页迦罗罗紧那罗，还有欲界诸天。好，那简单的说，我画线的地方大概就是刚刚课本里面有解释，很明确解释可以对照的地方。好，那一样在那个寄送中间那个寄送，中间那个寄送往下三行，好，如是刀山及大火炬，我身处时安稳快乐，就是在众生的苦当中去帮忙众生，却可以得到安稳快乐。好，这个是这一段的内容。好，我们接着看一下下一个标题，下一个标题叫佛化的美术教育者。好，那主要他 这个人物就是慈行童女，慈行童女。我们看一下63页，63页在一开始，好，那你看一开始说伊莎那的教学，伊莎那就是刚刚到那个圣热婆罗门嘛，哈，圣热婆罗门，使善财不再固执在佛陀与会以清净的国土上，哎，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刚刚的第十相的遭遇是什么？是苦难的啊，有没有？苦难的。那现在这边是，哎，经过那个苦难，啊，看到众生的苦难，哎，就不会固执偏着，哦，在清净的，好，就没有分别哈，好，破了这个分别想。好，知道众生无我，知道一切境界都是不实在的，像空谷回响、镜中影像，不取着，不取不舍了。好，那这个看到了这个慈行童女，她是什么？公主哦。那公主当然就是不是平常百姓家。那在深宫里面的公主居然可以怎样，平常 百姓都可以自由去访问她。好，一开始是知道公主在宫里面没有办法很容易访问，好，那也跑去看看嘛，而且有看到男女老幼，拥挤非凡。好，结果这些男女老幼都是要进宫去听慈行童女说法，好，所以这个王宫可以让百姓自由出入，好，那把王宫当成是教育民众的所在，好，那走进去，跟着人群走去，看到什么呢？63页最后一行，广大精美的王宫，好，那下面64页了哈，60页就是一直在说明王宫的这个。王宫的华丽了哈，好，那这个前面三行都是在说明王宫里面的华丽哈，什么宝镜啊、宝网啊、金铃啊哈。好，那到了讲堂，看到这个公主，哇，公主也是很长得很漂亮哈，当然装饰也很漂亮哈，好像皮色像真金哈，眼睛是蓝紫色的，头发也是青色的，好，是印度美人，也讲梵语，好，为大众说法。好，那问菩萨道，问菩萨道慈行就跟他讲说，你就看这个殿堂里面的庄严。好，所以善财就看了哈，好，看什么呢？看到柱中、镜中、摩尼中、金铃中都现出图像。图像，那图像是什么呢？佛的初发心，修菩萨行，怎么满足大愿，甚至成佛、转法轮，入涅槃，都是佛因果的图像。好，那善财看了看，又就像慈行童子、童女了哈，向他行礼。好，那这个童女自己说，她是佛化的美术教育，好，也是波德的庄严解脱。好，那她也说到，她也是36亿恒河沙佛那边修学，好，那在不同的，用学到用不同的方法来深入这个法门。好，那所以这个慈行，慈的意思就是与乐嘛，所以慈下面有个括号，与人乐，慈跟悲嘛，慈是与乐嘛，悲是拔苦嘛。好，所以深入这个美化的般若当中，获得普门婆罗门，一切种子不是。好，这一段看起来比较简单，那主要就是王宫里面，哇，很庄严，然后有这个图像，种种图像，好，所以这个是美术教育者了哈。 但是虽然是美术教育者哦，但是不离这个般若，不离般若。好，所以叫做般若的庄严解脱门。好，对照一下第七页，第七页。好，第七页，第七页我们就看那个中间那边，中间，中间我们看善财作如是念，此王公自在出入无障，无所障碍，好，善财就进去了。好，那也看到地啦，玻璃色，琉璃为柱，金刚为壁，还有宝镜、宝网、金铃，这个刚都有。那往下一行，见彼女人身如真金，目发干色，干色应该就是比较蓝，蓝色了，淡蓝色。好，下一行一样划线的地方，以梵音而为说法。好，那善财童子就白言，就跟这个童女说，好，我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萨云何行，学般若行，修菩萨道。好，就叫他汝地观此法堂庄严。所以第七页下面这一段，就确实看到种种的庄严。好，甚至一样倒数第三行就是划线的地方，好，见一切如来初发心修菩萨行，成满大愿功德庄严，好，成等正觉转法轮，是无余涅槃。好，就是刚刚的内容，请看第八页。好，第八页就说，他自己的法门，就是般若波罗蜜普庄严法门。好，那是三十六亿恒沙佛所修这个法门的。好，那再往下一行划线的地方，好，我入此法门，正念思维分别受持，生平等时得普门陀罗尼等百千阿僧祇劫。陀罗尼门，普门陀罗尼，刚刚也有得到普门陀罗尼，一切都总持不失。好，陀罗尼就是总持的意思。好，那这一段比较简单。好，那接着下一个就是要谈到一个要去参访刚出家的年少比丘。刚出家的年少比丘。好，那在这个地方他叫向三眼国去，刚出家的年少比丘三眼国。那三眼国看到这个善见比丘，善见比丘。好，那这个三眼国了，为什么是三眼国，为什么是善见比丘？好，我们看一下，就是六十八页哈，六十八页。好，为什么叫善见？又是三眼哈？这个真的也是印度文化的内容哈。好，各位看一下六十八页，我们看十三的这一节哈，十三的这一节叫聚沙维系的数学家。那第三行有划线地方。有划线的地方，这边说我想插几句话，有看到吗？好，插几句话就是善见比丘，好，正见中摄导无边功德行，好，善财也能够像善见比丘这样，福慧圆修，好，这是含义之一哦，之一哦，是主要的含义哦。但是什么呢？三眼国，三眼我们知道大自在天才有三只眼。好，但是印度的大神是印度固有文明。那三眼国的善见比丘，好，有独具之眼的般若，统摄引导无数的鬼神。好，所以重点在下一句话，实在是佛教在出世解脱的特质。因为刚刚独具之眼的般若就是出世解脱的特质嘛，好，那有又有印度固有文明，在这个出世解脱特质上融摄世间学术的象征，所以善财受鬼神围绕， 去问自在主童子，啊，自在主童子，还有去参访自在优婆夷，啊，这一大串的自在，该有它深切的意义。好，下一个，下一句话也很重要啊。大乘佛教者披起神话的伪装，实行即人事以相解脱的大道，我们要把握这一点，从神话的形式把大乘真理洗练出来，不然学佛不成，成鬼神，这就太难说了。也就是说，要讲的这个段，我们接着要讲的初出家比丘、年少比丘，或者刚刚前面的这些表现上、形式上都有神话的味道，但是从神话的味道要把大乘真理洗练出来，而且不要受到印度，因为神话是印度固有的文明啊，那大乘也引用这些印度固有文明，但是其实真正表现上是即人事向解脱的大道，即人成佛了，即人向解脱。好，所以这一点，值得，我觉得老师真的是知道印度人的这个文章的表现方式，还有也要知道印度的文化，好，那当然更要怎么样？更要知道佛法，尤其大乘佛法的真实特质，好，出世解脱的特质，融摄世间学术的象征，好，那出家。的年少比丘这一节，我们就下一次哈，下一次再讲哈。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哈。好，我们下课。